Hello，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由于众多观众们，众多听众们的敲碗，希望有新集数可以出来。其实我想要准备等我的朋友，就是跟我上次跟我一起聊墨西哥的朋友，等到他来之后，我们再做新的墨西哥 Part Three。但是呢，他由于最近有了新工作，他到了路易莎。然后跟我说，路易莎非常的超，跟他原本想象的那种咖啡厅啊，然后客人就是很高知识分子，或者是就是很有礼貌。然后他说没有，都是国高中生，而且他待的那个分发的店是特别超的那种，可能是因为他是新的员工的关系吧。然后听他聊一些路易莎的工作环境，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一个流动率非常高的工作环境，有点像是 Uniqlo 那样。Anyway，我之所以拖更这么久的原因，是因为前些日子呢，去跟朋友去爬了百岳，对，我们爬了石门山跟合欢山北峰，就我们四个小伙伴们，然后一起租车，然后到了那个合欢山山上，整个路程呢，就是会经过清境，然后到五岭那个地方。到五岭那个地方的时候，是真的真的很漂亮，因为现在是秋季的时候，而五岭那个地方呢，整个山峰都是伴随着青一块、红一块、黄一块的秋风的叶子，所以整体而言，你就好像是在看那种欧美纪录片里面会出现的秋风扫落叶的感觉。不过很可惜的是，我们这次爬山的那2天，天气都不是说很好，水汽非常的重，尤其是当我们登顶的那时候，整个风带来的水汽夹杂着那个刺骨的冰露，哦，天呐，我觉得快要变成冰雹了那个时候，然后整个寒风凛冽的刮着你的脸，我就觉得。下完山之后，我的皮肤变得特别好，因为被冷风吹袭了一番。而且最近呢，我又开始进入到准备期末考周了。没错，就是之前才说哦，我要期末考喽，现在又说对，又要进入期末考周了。这次我们期末考也是待在台湾，等于说我已经从今年1月份回来台湾到现在，已经10个多月了。所以整个10月在台湾这些日子，我觉得也可以做一期 episode，当做冲击数没有了。而这次的期末考呢，也就是改成一样在线上考试。其实学校有说我们可以回去，不过回去也是一样线上考试，所以其实多半就是回去多缴了住宿费还有水电费而已。然后而且我已经10个月没有在那边缴我的电信费了。结果我发现我电信费，他说我的欠缴才80多块人民币，也就是台币，400多块而已，不到400块，400块有找，所以我觉得蛮惊讶的，因为我记得我一个月是39块人民币的月租费了，对，但是 anywho 很开心，我并没有欠债太多，然后我也用。奖学金的费用把它结清了，希望是结清了啦。我不希望我回到大陆的时候还是完全没有办法上网的状况，然后又要跑到他们的电信公司那边去处理有的没的，很麻烦的。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就是能不能好好聊天。其实这是我回来台湾以来，就是我多了很多时间可以上网嘛。然后基本上我一整天，除了去健身、吃饭、睡觉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在笔电前面，真的是坐非常久，所以我都觉得我的肝气非常的阳亢是需要去散一下。所以呢，我就多了很多时间可以跟网友们聊天。我不呃我。那时候一开始，我下载超多的 App，交友软体的 App，什么都下载，Tinder 啊，Search 啊，那这些哦，先说一下，这些都没有业配，我全部下载下来呢，就开始跟附近的人聊天，或者是配对到的人聊天。但是我发现大家好像不是真的很会聊天诶，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在当交换学生的时候留下来的社交敏感度吗，或者是。可以侃侃而谈的方式，就是我对于陌生人， 我对于想要了解更深入的人，我可以去很快速的询问他的问题，很大致上的去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并且快速的去归类，然后去产生更多的话题跟他聊天。但是多半我在台湾遇到的状况不是这样子，是常常你丢了一个话题出来之后，他没有办法接球，或者是他就是哦哈哈这样子哦。这一点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台湾人的文化概念上面就是比较含蓄呢，还是就是真的没有人教过如何去聊天这件事情。其实聊天是一个技巧，聊天它包含了很多，包括你需要有充足的背景知识，你才可以跟不同的人去侃侃而谈，还有包含了你要如何去应答那些不同个性的人，他们喜欢听的方式是什么。不是说要去为了去怎么样迎合别人，可能你知道他的角色是一个50岁金融业的大佬好了，那你就知道他大概的个性，可能会觉得他看的人很多，他知道的事情很多，你又拿什么时间，他宝贵的时间去跟他聊天呢？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如果对方是一个21岁的巴西大学生好了，你就可以跟他聊聊哦，你是在圣保罗大学是怎么样的学校呢？你喜欢那里吗？你觉得圣保罗大学有什么课程觉得很有趣的？你可以从这边开始跟他聊。而往往我在软体上面，或者是各种可以跟陌生人聊天的场合里面，多半他们问的就是像是过年亲戚会问的，阿弟今嘛他对啊哈啊虾米人类学系哦哈嘿是啥，或者是什么阿弟今嘛有交女朋友不，这种有的没的非常身家调查的话语。虽然我们常常每次都说我们过年很讨厌回去被婆婆妈妈们说哦那个这些身家调查，但是反倒过来我们跟陌生人聊天起来，却我们变成了那些大人们，那些我们很讨厌的大人。所以今天没错，我就是来教大家如何好好的聊天，因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重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这聊天聊得好的话，可以让一个人感从心里的感觉，就是心里很温暖。像我之前跟在 Goodnight 上面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得到的回馈是他们觉得欸，跟你聊天好舒服哦，跟你聊天是充满着正能量的，它可以让我一天疲惫的心灵得到一个释放，得到一个抚慰。当然也有很多就是觉得说跟我聊天很累的，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他的背景资讯的状态下面，我只能尝试很多不同的问题丢球给他，例如会问他说欸，最近的时事啊，好，他可能不在意时事，那我就会说那你喜欢的兴趣是什么。如果知道了对方的兴趣的话，其实大部分你都可以聊，我都可以聊得起来。然而很多人都是说我没有兴趣，或者是我遇到最扯的是我不会聊天，所以我来这边来学习如何聊天。 Yeah， 然后如果你学习如何聊天的话，那你正好遇到我，我就教了他好多东西，然后结果还没教到一半他就跑掉了，所以他其实根本也不是要来聊天的，多半是他要聊色了。这就回到了我们第一个聊天的最重要的步骤，是明确的确立自己想要聊的重点是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聊天是一个哦随便聊啊，就是谈天说地的这些，其实谈天说地这件事情的话是跟朋友的，而不是跟陌生人的，就是在我的认知范围里面是这样子。因为你如果要跟一个陌生人谈天说地的话，你要有足够的熟悉程度，也就是说你们至少要面对面能够看到彼此的长相、声音，或者是任何的服装这些东西的话，才比较好谈天说地。为什么说网络上跟别人聊天很难达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资讯量太少，你没有办法，别人不知道你是谁，别人看不到你的样子。有可能有些有照片啦，但是照片有可能是两年前、一年前，我两年前也很瘦啊，但我现在，对，我现在有在健身，耶，健身很棒，大家赶快去健身。所以在资讯不对等和匮乏的状态底下，你千万没办法，你千万不要去预设对方一定了解你，他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字去猜测你的，他可以用统计学的方式去猜，譬如说你是男生好了，你斜刘海， 因为百分之八九十的台湾男生都写刘海，然后你戴黑框眼镜，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戴个黑框眼镜，然后你是一个皮肤比较白，要么比较白，要么比较黑嘛，反正就二分法的方式去猜测你的外观，然后去猜测你的个性，因为可以说是台湾的教育的问题，所以导致我们的学生大部分会趋于一个固定的个性。而这些东西是统计学可以去达到的，没有错，但是当大家都一样的时候就不好玩了，就不好聊了，因为你会觉得说我一定会有些微的差别啊，但是你没有跟我聊到那些些微的差别的话，我会觉得这聊天没有意义。当没有意义的时候，对方就会按下离开键，不管是对于你或者是对于跟你聊天的那个人来说。而当这些状况不断的上演的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渐渐的大家都不想要在这个平台上面跟别人聊天了，因为他觉得在上面就是浪费时间，就是在消耗精神能力。这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行为，因为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在上面去当屁孩，就虽然国内上面超多屁孩的，就一进来就开始骂脏话了，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啦。当然也有可能一些心理学上面来说的话，他是有受到加害者的这样的促使的使意行为，导致他们也想要把这些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 I don't know， 但是基于最近的很多的大学生自杀案不断的上升，还有《无声》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其实这方面的讨论非常多。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报道者这一块关于《无声》的采访，以及叶永志当时的也不算是当时的叶永志的辅导老师了，就是有接触过叶永志的辅导老师的辅导，在报道者上面有一个详细的报道，非常好的节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第一个小撇步的小节就是明确的说出你想要什么。我想要来这里是聊天的，我想要来这里是聊色的，我想要来这里是寻求能不能给我在生活上有建议和解答的，让对方明确的知道自己可以提供你什么。因为有的时候这是一种供需需求了，有的时候对方可能真的就没办法提供你一些你想要的东西，那你也可以去借由不一样的人去了解到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的思维是什么样的，他的价值观、人生观跟世界观是什么样的。这就是第二点，你可以如何的开话题。当第一点你知道对方是想要跟你一起聊天好了，那你就可以开始去问一些可以多元的方式了解他的人设是什么。简单来说呢，例如你可以跟他讨论的是漫威漫画里面你最喜欢哪个英雄。你可能喜欢的是蜘蛛人，为什么你喜欢蜘蛛人？我觉得蜘蛛人他可以是行侠仗义，而且他很友善，还可以打破第四道墙，我好想要当这种人，所以英雄的角色对他来讲可能是这样的形象。那你就可以问他说那你身边里面有没有人像类似像蜘蛛人的这样的角色，对你来讲像是像英雄一样，像是可以给你解答一样，老师吗？同学吗？或者是朋友？那个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就可以渐渐的把那个话题延接下去。或例如说最近因为疫情大家都关在家里嘛，那你可以问他你有没有去国旅呢？或者是如果疫情过后你想出国，你最想要去哪里？我想要去挪威。为什么你想去挪威？想看北极光，想看北极熊。挪威看得到吗？我有点不太确定，挪威应该是海豹吧。我知道最近挪威的护照他们改版了，超美，真的，你可以 Google 一下挪威护照，就是美到我很想移民过去，虽然那边什么都没有。有他们那边有维京人，对，最近 PS5 非常火红的游戏《刺客教条》最终章维京世纪啊，超想玩的，但是抢不到 PS5， 而且我家的金主是不容许孩子们可以去买游戏机的。还有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累积自己聊天的基数。怎么说呢，就是多留意一点你生活发生的事情。例如说因为在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很常就是 How are you doing， 或者 How it's going， 去分享你一整天，可能快乐，可能无聊，可能无所事事，这些都可以。你可能观察到，哦，今天入秋了，今天路上有多了很多个花果碎裂。我喜欢看那种粉红色的花，我不知道那个粉红色的花是什么，欸，你知道吗？这种问题，或者是你可以去注意，你可以注意你身边周遭的人。哎，我今天我妈的心情不太好，她已经不太好很久了，我有点担心她有忧郁症。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借由这种小地方，小小的，不断延伸出这些话题出来。这是聊天的一个非常随性的东西，而这个随性，但不随便，对，拜托不要随便聊天，真的就是随便聊天是要聊什么啦？啊，人家又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真的是，你当自己是谁啊 ？OK， 而我这边也可以提供一个小我常常在用的一个游戏啦，算是有点像破冰游戏，它叫做36题爱上你，就是我之前常常说的那个公司的节目，非常好看，大家去看36题爱上你，它是有真的这个题目的，你可以找网络上好几个版本。我给的，我有时候会修改一下他的题目，就是有些题目很奇怪，所以你可以自己看哪些题目。那玩的方式很简单，你就跟大家说我们来玩个游戏，那他是可以更加了解你的，更加了解彼此的游戏。你就从1到36个数字里面选一个数，比如说4好了，我这边的题目4是对你而言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好，那你就可以开始问对方，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的？有可能是他在讲述他的婢女啊，或者是他的小时候出去玩的回忆，都有可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自由发挥的。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聊天这件事情当作是很随便的事，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让人学习到很多，并且可以认识到不一样观点的。一个社交的方式吧，一个让你自己去穿别人的鞋子，这个学习的技巧。OK， 那今天的 episode 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期 episode 见，希望下期就是墨西哥 part 3了，好吗？ OK， 拜拜 ，adios。